大家好，今日是4月20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报道了美国和伊朗伊斯兰政权为了达成核协议而反复拉锯的过程。到了现在，伊朗当局再次拒绝了谈判，但核协议表面上看下去，毕竟还是国家之间一场博弈。今日我们想从另外一个切实的视角看下这件事，其实就是伊朗人民18号川普总统对伊朗的抗议者的想法，再次发出支持信号。在当日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布了一段影片，影片一开始就是一个伊朗抗议者在黄色墙壁上喷涂川普总统请帮助我们的画面。影片中剪辑了伊朗街头发生的抗议示威活动，人们正挥舞着狮子和太阳旗和美国国旗的镜头，其中还加入了一段感人的川普语音，旁白说：我与你们同在，我将会为了你们而战，我将为你们而胜。身在伊朗透过星链和外界联系的 AI 训练师西亚雷斯在 X 平台转发了川普的影片，他代表伊朗人民的肺腑之言亦都引起关注。他在文中说：川普总统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如同天籁。另外，狮子与太阳旗帜的火焰并未熄灭，伊朗内部现在积压着巨大的愤怒、悲伤和焦虑，他们只是等待合适的时机，一旦机会降临，这一切都将爆发。他表示，伊朗人民深深亲美，我们需要美国的支持才可以最终设想一个自由的伊朗，一个和美国价值观非常相似的国家能够再次繁荣，正如1979年这个邪恶政权到来之前那样。西亚雷斯讲得非常直接，他说这个政权不会自己崩溃，也都不会慢慢变温和，伊朗人民其实一早已经试过了所有办法了，除了战争几乎什么路都行过，上街抗议有，公开反抗有，想推动渐进改革亦都试过，甚至对话谈判亦都做过，但结果呢全部失败。他说这个政权的回应从头到尾只有三样东西：子弹、处决，还有一轮接一轮的恐惧。而且西亚雷斯还提醒了一个很多人容易误判的要点，他说现在在伊朗政权内部看落好像在这分裂，在这内斗，穆拉集团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彼此之间不断在这攻击，在这拆台，但他强调这个不是改变的开始。所谓的改革派不是什么新力量，只是换了一身更体面的衣服，讲话更圆滑一点而已，本质上还是同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不要被这些表象所压。他说他们之所以互相撕扯，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钱出问题了。资金链被切断之后，整个体系开始内耗，互相指责，互相射博，同时拼命争夺剩低的资源和权利。希亚雷斯在文中指出，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单止是邪恶，他们确实是彻头彻尾的愚蠢，以为自己能羞辱川普，攻击船只还能够安然无恙，他们原本有机会聪明地玩一玩，选择一条退路，但他们却选择让全世界看着他们自掘坟墓。希亚雷斯还表示，停火协议正崩溃，这个正是我们伊朗人一直在祈祷的，假模假样的谈判只会被他们争取时间，交易取消，这个是伊朗人乐见的。希亚雷斯还强调，伊朗人民不再想要半桶水的措施，我们希望这个政权被彻底铲除，不管它是从内部崩溃，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内爆，定是外部的压力将它推到终点，最终实现这个结果才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伊朗人已经受够了。希亚雷斯最后直言，铲除伊斯兰革命卫队是通往和平的最短路径，对这个毒瘤进行一次果断打击。半个世纪的麻烦、极端主义、核讹诈、代理战争、石油不稳定都会随之消失，伊朗亦可以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繁荣的国家，一个真正的美国朋友而不是敌人。而伊朗前王储巴列维在最近一次采访中亦都抌低一句重磅宣言，他说无论有战争定是没有战争，无论有协议定是没有协议，我们都不会回到去年12月之前的状态，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直到伊朗获得自由。有分析认为，无论核协议是否达成，伊朗反政府力量都不会接受任何的妥协或者回归旧体制，他们会将反抗进行到底，直到推翻现政权。各位观众朋友，你支持这位伊朗人希亚雷斯的观点吗？ 如果你支持，请你在留言区留低一；不支持，请留低零。亦都欢迎你在留言区讲讲你的看法。讲到这里，亦都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重要的事情，我们会第一时间为你报道。
下边是一个健康的信息。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讲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呢、这个亦正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呢、这个产品系膳食补充品，唔系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咧咨询医师或者系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近日北京突然又如临大敌，据 X 平台有网友上传的影片称，4月14日北京的一名导游说，最近两日安检会极其严格，原因是12日一名游客在过安检时被发现水杯里面装了不是水而是汽油。亦都有网友留言说，我当时去天安门玩，安检非常非常复杂严格，而且还要提前预约。安全员问我衫上面有没有字，我说有，安检员就大惊问我是什么字，然后我说那件衫上面有优衣库的字。4月15日网传影片中，一名司机手持进京证，签发日期是2026年4月11日，有效期至到4月17日。该司机说这张进京证是办好的，还是六环外的，这个五环、四环、三环、二环你就不用了。上传影片的博主讽刺说，中国人去北京旅行需要办签证，签证申请比欧洲签证仲难，堪比申请美国签证，而且条件更苛刻，仅仅6日有效，是世界最短签证有效期。据网传影片消息，近日北京地铁开始严查身份证，乘客在地铁里面大排长龙等待检查，警察林立。一名女士无奈地说，北京地铁站里面又开始查身份证了，又开始排队。还有影片消息说，进北京的每一架车，每一个人都要检查身份证。最近还开始封 VPN 了。拍摄者说，必须每一个人都查身份证才能给入这个安检超级严。此外，大批网友回应五台山、普陀山、泰山景区、洛阳应天门、武当山多地出现中共武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武警直接堵门、把守关口、堵住警官、堵在佛像前、蒙面举枪、装甲车堵门。恐惧中，在中共对人民启动了一级战备系列。另一种讲法是，中共武警已经开始接管全国各大寺庙，中国财政捉襟见肘，宗教实施军事化管理，香火收入最终流向军队用于发放军饷。4月15日有网友发帖称，近期全国很多名山大川开始封山封路。据内部人士透露，行动将会持续至2027年底。传闻指这个是习近平又一次灭佛行动。仲有网民留言，当一个政权连信仰都要接管变现，甚至用于维持机器运转时，这个不单止是控制，更加是财政困境下的极端选择。最近网上流传一张来自中国某殡仪馆的出灵公告，引发了巨大的关注。画面当面，去世者几乎全部是90后年轻人，其中多人标注不要骨灰。这个现象令不少网民感到震惊和不安。观点认为，这张公告之所以引爆舆论，关键在于去世者年龄普遍偏低，而且不要骨灰这个备注显得异常。根据网传资讯，某殡仪馆在4月15日当日共有8名逝者，4男4女， 其中最小24岁，最大33岁。三人标注因病丧生，五人的丧生原因没有提及，只标注不需要保留骨灰。网民在留言中表达了深深的震惊和不安。一位网友感叹，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走了，家人知道真相吗？最后连骨灰都没有剩，这个是怎样的社会？另有人写道，活得窝囊，丧生的随性，没有骨灰，一啲痕迹都唔留。更加有网友直呼世事极恐，形容当前社会好似罗刹国。九零后群体本应该是社会中坚力量，却出现扎堆离世的现象，令好多人质疑数据背后是咪存在更深层的原因。针对唔要骨灰呢一个异常备注，网民提出咗多种猜测，部分人怀疑同零件被摘除相关。留言话应该仲有部分嘅红色高官嘅身体入面，亦都算系接班人啦。亦都有网友夸张咁讽刺话，被割零件啦，当然唔要骨灰，外加肉被做成预制菜。亦都有人从经济角度分析，认为高昂嘅墓地费用系主因，中共国坟墓太贵啦，买唔起。在上海一个要20万，还有存放的年限限制，家人可能不想保存。更有声音指向防疫针影响，都好像周海媚那样自愿使劲打，英年早逝感。而在三月下旬，四川省的另一家县城殡仪馆传出消息，指出当地某日的丧生人员亦都一样，都是年轻人。2月24号的出灵名单中，年龄最大的仅45岁，最小的15岁。几十人在名单中只有一个活到98，其余他都是不到70岁，30到50岁人最多。与此同时，近期青壮年政府人员丧生的事件频频见报。4月8号，45岁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公安局副局长余洪礼在专案侦办会上突发疾病丧生。4月1号，49岁的山西朔州市环境局朔城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志文在办公室突发疾病离世。当人正值壮年，却在工作或者日常中突然倒下。此外，一段在 X 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中国某工厂车间夜班时，一名年轻男工人坐在凳上喐都唔喐，字幕标注上夜班今年已经第三个了。福建网友留言话，一个村入面的两个年轻人相继心梗走了，一个29岁，夜晚仲同佢妈妈讲听朝食嘅，第二日人已经冰凉啦。仲有一个是在地铁站直接倒下救唔翻，31岁，感觉而家生活得好冇安全感，突然之间就会倒下。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亦都发出了类似的警示。4月6号凌晨，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毅在朋友圈发文，一小时来了6个心梗，3个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是一种最高危的严重心血管疾病，这一波好密集。他补充说，其中3人需要紧急手术，整个导管室忙到不可开交。张毅感叹，而家年轻心梗患者越嚟越多，临床中经常遇到40几岁甚至30几岁的病例。抖音博主冒超师亦都喺影片当中指出，2026年心梗嘅人数将会更多，2025年有500万人因为心梗而离世，而且越嚟越年轻化。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4月19号。霍尔木兹海峡的阳光好刺眼，亚马湾的海风带住咸味。美国海军阿利巴克级导弹驱逐舰斯普鲁恩斯号缓缓在北阿拉伯海上巡逻，舰桥上的指挥官却在度紧盯雷达屏幕，因为当时有一艘悬挂伊朗国旗、长约900英尺的货轮图斯卡号，正以17节的速度顽固地向伊朗阿巴斯港方向开去，试图突破美国最近实施的港口封锁。这里是美国海军，立即停船接受检查。无线电中重复的英文警告响起，一片又一片，持续了整整6个钟头。船上面伊朗船员没有回应，只是继续前进，好像挑战大洋彼岸那个强硬总统。白宫里面，川普正坐在椭圆形办公室插住 Truth Social， 很快他亲自发布了那个震撼全球的消息。今日一艘名为图斯卡号的伊朗注册货轮试图绕过我们的海上封锁，我们在海军给他们的公平警告，但是他们不听，所以我们在驱逐舰在他们机舱打出了一个洞，令他们当场停航。而 家海军陆战队已经接管了这艘船，正查看船上再有什么物品。在川普发帖之际，斯普鲁恩斯号的5英寸马克45舰炮几发精准的炮弹已经击中了图斯卡号的机舱。爆炸的火光在海面上闪烁，金色烟柱升起，推进系统瞬间瘫痪，船员在慌乱之中疏散。美国中央司令部后来在声明中强调，我们以审慎、专业和适度的方式采取行动。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很快开始迅速登船，他们身穿战斗装备，持枪戒备，一步步接管这艘不服从命令的巨轮。美国军方随后公开了一段影片，驱逐舰开火的瞬间，船只失去动力后在海浪中漂浮，以及陆战队员登船的专业过程。川普在贴文中补充，我们有完整的掌控，正检查货物。在美军导弹击中伊朗船只之际，停火协议将会在4月22号到期，但美伊双方都反应冷淡。国会议长加利巴夫在国营电视台承认双方分歧巨大。同时，美国媒体说，美国海军正准备在全球国际水域登船，扣押更多与伊朗有关的受制裁邮轮。如果停火破裂，这些行动将会全面展开。就在图斯卡号被扣押的同一日，另一幕戏剧性的场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上演。两艘中国拥有的 LPG 液化气邮轮挂住安哥拉假旗，受美国制裁的 G Summer 号和 Meda 原本壮住胆子试图沿伊朗指定的新航道硬闯封锁线，运出伊朗的廉价油气。他们是中共查污炼厂最依赖的生命线，载住能够令中方能源成本大幅降低的货物。当他们接近拉克岛以南的美军海军和陆战队封锁线时，雷达上面突然出现美国战舰的影子。 G Summer 在船长在桥梁上面犹豫了一阵，然后果断下令掉头 U turn， 两艘船好像受惊地鱼群地迅速转向，夹住条尾一路逃回去。由掉头那个一刻开始，已经过去了 6.5 个钟，他们再都没敢行前一步。这一幕被 X 网友戏称为共匪的缩影，八口就叫得豪凶，真正面对美国铁拳那阵，即刻现出原形。美军的封锁好像一把铁钳，不单止塞住了伊朗的出口，亦都令中共最爱的廉价伊朗油气运出来。中国国内的茶壶炼厂开始叫苦连天，而在另一边，北京当局的异动亦都连环出现。消息指话，在过去48小时，起码有4架中共货机离进入伊朗领空前熄灭的应答器降落了在伊朗境内。外界质疑这些航班或者携带了武器及弹药。这个行动是发生在习近平向川普保证中国不会向伊朗转让武器之后。目前机上面的货物还未得到独立确认，但是已经令华盛顿方面高度警觉。霍尔木兹海峡在夜晚降临，海面恢复平静，但是紧张气氛却在度升温。图斯卡号现在被美军扣押，船上面运载了神秘货物，成为各方猜测的焦点。中国的邮轮还敢不敢再试多一次？那些熄了应答器的货机究竟运送了他们什么？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还在持续，未来几日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新的爆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电视经济会议上透露，今年1月和2月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合计萎缩 1.8%，并补充说，制造业、工业生产和建筑业都出现负增长。财星杂志稍早报道，普京首次公开表达的对经济的担忧，同时对助手表达不满，并要求他们拿出解决方案。普京在15号的会议上表示，我希望今日能听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详细报告，以及宏观经济指标为什么低过预期，而且不单止低过专家和分析人士的预期，亦都低过政府和俄罗斯央行的预测。巨额军费开支曾经令到俄罗斯2023年和2024年的 GDP 分别增长 4.1% 和 4.9%， 但是疲软的石油收入和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迫使莫斯科限制国防开支，去年 GDP 只是增长 1%。 克里姆林宫之前预测今年会增长 1.3%， 同时由于3月石油税收收入连减一半，克里姆林宫第一季的预算赤字扩大到586亿美元。在普京星期三训斥助手之后， 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星期四表示，由于战争导致劳动力短缺，迫使雇主竞相招聘，俄罗斯失业率仍然维持了 2% 的历史低位。俄罗斯官员今年较早时候就话俾普京听，在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的情况下，金融危机可能会在夏季爆发。由于企业感受到高利率和消费疲软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工人面临欠薪、被迫休假或者工时减少困境，结果消费者很难偿还贷款，引发人哋对金融业崩溃的担忧。一位俄罗斯官员去年12月在匿名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表示，银行业危机是有可能的，拖欠债务危机亦都是有可能的。我不想看到战争的延续或者局势升级。俄罗斯国家智库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报中心在去年12月亦都表示，如果贷款问题恶化，储户撤资，俄罗斯可能会在10月面临行业危机。今年6月，由于高利率影响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俄罗斯各银行就潜在的债务危机发出警告。同一个月，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亦都警告说，很多公司正处于违约前夕。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